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讲第二课。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是特别热的一个话题，也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反映说，从他们信主到如今很少在教会当中听到的谈论，亦或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少在教会或者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的环境当中受过全面教导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基督徒的性观念。那对于性这个话题呢，对于世界上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度有争议的话题。有的人呢，把它作为一个商品，极度泛滥的，作为一个人自己的一种享受和自我自由的一个抉择，因此呢，就与他人无关。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它都充斥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呢，性是一个谈虎色变，让人觉得很羞耻很隐秘的一个话题，因此我们在各种不同的传统的文学作品当中呢，也把它称之为房事或者是隐秘之事，很难能够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或者甚至是一个教育的机构来用正面全面和一个非常符合上帝创造性的时候那个心意来诠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当中是少之又少的。那同样这样的一种羞耻感或者是隐秘感呢，也带到了在我们的教会的基督教的教育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也很难去向我们的会众去分享这个话题，不管是主日学，更别说是主日讲台了，因为我们更多的都是把我们的焦点聚焦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面。可是这又是我们对于整个成长过程，无论是儿女的成长过程，还是信徒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婚姻家庭，还有我们日常生命当中的许多的挣扎，在这个话题上面又是十分的重要，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今天的正儿就要和我亲爱的朋友们来走进这个话题，我们要去了解上帝为何创造性。那既然性是神的创造，那就一定是好的，因为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为何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如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两性关系当中，却往往成为一个诅咒呢？很多的人因为求而不得，导致在性的需求上面自我泛滥，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自己本来有的这个性欲所带给自己对爱、对尾声、对婚姻关系的追求等等这些随之而来的挑战，它持续不断地来使我们产生一种很深很深的迷失感。因此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现代社会扭曲的性观念究竟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那正儿在这里呢，为您提供一些数据，是在近期的斯坦福的大学的研究报告当中显示，很多到斯坦福上大学的孩子们80%-90%都已经有了婚前性行为，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在高中的时期，在他们青春期的时期偷尝了禁果，其中有一批也是自称为在教会长大的孩子。那这样的一群孩子们，他们进入大学校园，进入到一个更开放的更广阔的一个世界当中，他们也成年了， 所以对待性的这一个处理的方式和态度还有观念呢，更加的容易受到这个世代的影响，甚至是现今社会当中无论是同性还有变性等等的这一些热门的话题，更加的让这群孩子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究竟自己的信仰如何看待这些世界上面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大不了，都是食色性也，正常的人生的一部分。那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该怎么去了解呢？其实在我们看到的许多的这些数据当中也表明了，尤其是华人来讲，我们误以为说只要我们不谈这个话题，那我们的孩子都还是保守的，都还是遵循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很显然这样的一些想法早就已经破灭了。从现今的这个世代来看，即便是华人的学生当中进入校园之前有过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规律的性的活动、性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已经屡见不鲜了。所以不再是我们以为的在过去30年前的那种还算保守和传统的一种文化道德的束缚下的华人的对性的观念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必须不能够继续的选择做鸵鸟，我们必须把头抬起来，我们必须要很主动的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学习在上帝设计性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就用另外一个极端的方法来面对性泛滥的这个时代。哦，他们说你看睁开眼睛一看到的就是无论是食物、酒或者是奢侈品的广告里面都有性的元素，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接触这些高科技所带给人的这些腐败和败坏的影响。那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些清教徒里面的一支叫做 Amish， 他们的这个种族就是到现在他们也不用电，他们也不开车，他们也不上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邪恶的、不好的。以这样的一种消极的方式面对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它会严重的让我们与这个世代脱节，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人看到说神的话语不是给古代人的，是给每一个世代的人，每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人都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他们生活的目标、方向、标准、原则还有得力的秘诀。因此我们不能够做鸵鸟。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呢，很多人说啊，既然都已经开放了，我们就不要这么的执着好吗？我们就不要这么的强调说性与不性的问题，或者是婚前性行为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说尝试一下没有关系吧，这样的话呢只要你注意安全，不要怀孕，不要有性病就好了。很多的人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面对性泛滥的时代。所以无论是极度的逃避或者是极度的迎合，这都不是讨神喜悦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还有一群弟兄姐妹说，哎呀，都是自由选择意志惹的祸，我宁肯不要这个性欲啊，求主把我这个东西拿去，这样我就不容易犯罪了，不会在我的思想言行举动上面犯罪，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宁肯不要有这个选择的这个欲望。 C.S. 路易斯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自由选择意志虽然使罪恶成为一种可能，但是它也同时使美善、爱和生命的意义是值得我去活着、值得我去追求的。否则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是机器人，是被已经定规好的，我们无论是爱与恨还是流泪与欢笑与我无关，因为这早就被上帝定规在我的生命当中了。如果没有自由选择意志，的的确确人活着没有任何的意义。因此呢，我们不能说这是自由选择意志惹的祸，我们更不能说啊，这是性欲惹的祸。如果没有性欲的话呢，我就不至于现在整天的去忧愁，整天的去认罪悔改了。 性欲到底是什么呢？正儿在这里给您一个定义。性欲是自青春期初期开始并持续的对性刺激和性亲密的正常生理萌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随着年龄的成长，这种萌动会渐渐的减少为发自内心的正常的渴望，不再是对身体亲密接触的一种强烈的渴望。我们会发现性欲它会成长，它会在我们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从表面到深刻，从肉体变成心灵深处的一种亲密感的追求。或者可以这么说，就像奥古斯丁曾经解释说，爱是对终极快乐的一种欲望。因此呢，性欲本身也就是在这种欲望的刺激和推动下面，让我们更深的想要去寻求终极快乐， ultimate happiness。 那到底什么是终极快乐呢？这就值得我们去更深的思考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人的性欲，还是我们里面对真理、对爱情、对亲密、对安全的那种极深的一种欲望，其实最终会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除了上帝，没有任何人可以满足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对终极快乐的欲望。因此可以这么说，神借着放在我们里面这一切的渴望，吸引我们更深的去爱他，更深的与他相爱，更深的去追求他，渴慕他。所以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性欲和我们对终极快乐那个欲望把它分隔开，认为说性与爱无关，或者是性就好像我们肚子饿了要吃一样，这么的解释为人的基础欲望的一部分的话，那我们人就和其他的受造物没有区别了。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放了那个尊贵荣耀的形象，以至于人是我们自己性欲的主人。虽然我们里面有这个萌动，要推动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去，与我们的配偶建立那亲密无间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但是上帝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设立了我们的自尊、荣耀、圣洁、亲密和排他的那种需要。因此我们如果只是按照我们本身的那种本能去处理我们的性欲的话呢，我们就真的和其他的受造物没有区别了。或者可以这么说，可能比动物还差。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欲望被罪所玷污之后是没有止境的，而动物的欲望呢，是随着季节和他们受造的时候已经上帝设计好在他们里面的。因此动物不会在自己没有欲望的时候就一定要发生性的这个行为。可是人，因为我们里面远离神之后那一个被扭曲的人性，导致我们的性欲是没有办法单凭我们表面上的肢体的这种亲密可以得到满足的。因此呢，今天我们就要说，这不是性欲惹的祸，这也不是自由选择意志惹的祸，而性爱和圣经当中所说的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它是爱的一个层面，但是绝对不是爱的全部，也不是爱的本身。所以我们不能把性欲与爱等同，我们更不能够以爱之名来随便的处理我们的性欲。很多的人就是以爱之名，所以呢，认为说性是爱的一个极致的表达，只要我是追求爱情，那么什么一夜情啊、婚外情啊等等，这一些性的表达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无所谓高低贵贱的。那这都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以及上帝对性的设计的。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性呢？这就是真儿今天要鼓励大家重新思考的一个话题。 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在性的事情上跌倒了，或者受过伤害，或者伤害过人，所以呢，总觉得一谈到性的这个话题，就觉得对不起神，就觉得羞耻，就觉得非常的抬不起头来，不知道该怎么去正确和正常的面对它。那更何况我们要谈到说性是上帝设计的，那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去面对它呢？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性呢？首先真要带给大家的第一个思考就是，上帝创造性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专门为婚姻所设计的。性是上帝专门为婚姻关系所设计的一个美好的礼物。因着有性的存在，使夫妻两个结婚之后也能够持续不断的彼此爱慕，彼此追求，彼此合一，并且彼此的来相爱和成长。因为有性的这个需求，使丈夫跟妻子之间不断的有调和，有粘合剂，它像一个婚姻的温度计一样的，可以测探出我们夫妻两个之间目前婚姻的状态是否健康，是否热烈，还是说我们的爱渐渐的在冷却。性是神专门为婚姻设计的美好的礼物，这是上帝设计性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目的之一。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31节、第二章的24节都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就照他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里面自然包括了性关系、性行为、性欲等等这些性的表现，神看着是好的。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又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因此我们知道性是神所设计的，而神是圣洁的，因此我们在对待性的事情上面也必须要以圣洁完全的态度来面对它。第二个目的，神创造性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确保人类能够繁衍敬虔的后代。真儿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词叫做敬虔。敬虔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马拉基书里面提醒我们说，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但是他却没有，只造了一人，就是为了要让人得敬虔的后裔。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一个尾声，所以呢，透过性的一个关系能够产生敬虔的后裔，让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养育属于他们共同的爱的结晶。上帝把他的产业厚赐给婚姻关系里面的丈夫和妻子，让他们荣升为父母亲，可以去体会上帝天父对我们的爱。人间最美的一个本来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组织了一个充满血缘关系的家庭，而这个婚姻关系是一个奥秘，反映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看，如果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面对性的需求和处理性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刺激，那我们一定会发现神的那个奇妙的心意，那个爱的心意，就是为了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在爱的尾声的婚姻的盟约的关系当中来生儿育女，为神国繁衍敬虔的后代。因此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性绝对不是肮脏的，它也不是廉价的商品，而是神赐给婚姻关系美妙的礼物。第二，性是上帝圣洁的设计，不是动物的本能，它是必须在婚姻关系当中才会显出高贵的意义来。第三，性的关系是为了人繁衍敬虔的后裔， 因此只有在婚姻关系当中才是安全的，不至于因为擦枪走火或者是偷尝禁果而导致我们未婚先孕，那很多人就有一个连锁反应的一个恶性循环，选择堕胎，选择以不讨神喜悦的方式来面对我们性本来在婚姻里面会带来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生养儿女这件事情。因此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对性有错误的认知，对性的欲望有错误的处理方式，就会导致接二连三的罪恶的产生，生命的被蔑视，性关系的被践踏，还有婚姻关系的被扭曲，都会让我们在其中经历的人感觉到羞耻，感觉到被藐视，感觉到不安全。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在结婚之前的性行为是值得他去普天下宣扬的，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感觉到没有安全感，也感觉到谁来为我的这个行为买单呢？是我自己吗？还是对方呢？还是说我下面只有进入婚姻才能够让我们两个的这个关系合法化呢？我们很有趣啊，即便是对这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它也有它自己的婚姻法，而只有遵行这个婚姻法的才会受法律的保护。珍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些弟兄姐妹失败的经历，就是他们因为要品尝禁果，导致在没有结婚的情况底下就怀孕生子，结果两个人后来因为感情的破裂想要去争夺这个儿女的时候，对方才发现说，因为我没有婚姻这个事实，所以我并不受法律保护。当对方要求要有孩子的时候，这一个弱势的这一方根本没有办法寻求任何法律上的保护和帮助，因为你们的关系是不合法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即便连这个世代也都有婚姻法来让我们看到，只有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性的这一个结合才是受法律保护的，无论是财产，是儿女，还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更何况对于信徒来说，我们有更高的律法，就是神的道德标准。那我们如何才能够活在神的这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当中，又充满自由地去享受在婚姻当中的爱和性的这个美好呢？唯有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因为他对性的设计是有阶段和步骤的。所以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了，神所设立的性，它是有不断晋升的一个关系的尾声的。才开始两个人由于彼此相爱，在友情的这一个建造之上，不断地去寻求互相的理解，互相的爱慕，互相的尾声，然后再进行灵命上面的成长、沟通和互动。最后当他们结合的那一刻，在婚姻关系的实质产生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最高级的、最深层的那个结合，就是性的结合。因此性关系的的确确是在婚姻关系成立之后才能够产生，这是上帝为婚姻里面的性所设计的一个一步一步晋升的一条道路。但是我们放眼望去，这个世代的人正好是相反的，两个人一见面就首先去品尝身体的接触所带来的这个快感和一个虚假的亲密感，两人先有肉体的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再去思想说我们两个合不合适，我们两个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否一致，然后再去想要建造其他的友情的关系啊、伴侣的关系。 你就会发现，因为人已经错误地拥有了那种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感觉，导致他不再去追求对方了，他不需要透过去追求对方其他的了解而更深地对对方产生爱慕，因为他已经得到了那个爱慕最终的结果，就是二人在身体上的一个全然的结合。因此神对婚姻里面的性的层层进入的那一个基础是需要我们大家去严守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保罗说，像淫乱的这些事情对圣徒来说提都不可，因为任何婚姻以外的性的行为和性关系都是罪。这是真儿在这里要不断地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要注意的。那今天的课程呢，真儿就跟您分享到这里。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上帝，属于我们的配偶，因此呢，我们要对我们的性欲小心地去处理它，也要完全地行在上帝设计的心意当中。所以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正然来跟你分享，作为信徒来说，我们如何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如何去过一个得胜的圣洁的人生。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们更加的要严防谨守。如果你已经在性上面犯罪，你也不要彻底的绝望和彻底的放逐，而是要在神的面前重新去坚守那第二次的贞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下一次的课程林正儿等着您，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You